不但烧脑，还让你吃好喝好。本节目由逛菜市场就像逛宜家的十一家赞助播出。
明月几时有？
每周二、每周四，
陈明、
岳露平
和你说说流行文化背后的梗。明月几时有？我是陈明，
我是岳露平，
我是周华磊。
两位老师，现在年底了啊，我们回顾过去一年。你们在微信朋友圈那个地方读过的这种爆款文章，你还记得哪些？
我自己是觉得我的记忆已经被新媒体迭代的太快了，我都只能记住昨天的。所以前两天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这个咪蒙媒体矩阵里边那篇才华有限青年出的那个寒门子弟最后冤死惨死的那篇文章，然后最后大家也掀起了一轮争执。
是我跟很多人聊的时候都发现，就虽然大家从一年从头到尾都在看所谓爆款文章，每天朋友圈总会一样爆款嘛，但到年底啥都记不住。老岳能记住啥？
我能记住的是现象，比如说什么 Me Too 啊，华为啊，而且呢 我也关注了咪蒙的公号，但是其实我基本没有看，可能是当时我觉得我想好奇，我想关注了一下。
对含咪量亦有贡献。
对，我含咪量我算了一下是 15.5%。
什么叫含咪量？
含咪量就是你的朋友圈里面关注咪蒙的人的数量，
哦，
除以你的朋友圈的人数、
哦，我的。当然还有一句后面的解释是说，通常这个比例越高说明你朋友圈的质量越低。
对，哦，这个是比较刻薄的说法，但是我不这么看了。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事实，一个现象，我倒不觉得咪蒙是一个坏现象，我能理解这个现象它存在有它的道理，但是至少从我自己的朋友圈的构成，咪蒙的文章在我的朋友圈出现的频率并不高，因为我中年人嘛，所以我看的都是那种60度的白酒那种感觉，比如说深度去分析什么华为啊，或者 Me Too 到底意味着什么呀，然后怎么对比美国 Me Too 和中国 Me Too 啊，但是这种基数性的像咪蒙这种标题刺激我不太容易，就它相当于啤酒，就相当于才12度，
或者说你看的那些文章是在调配你的知识你的认知，那咪蒙这种文章在调配的是身体里面的一些激素，包括眼泪肾上腺素。
什么是流量达尔文主义？如何基于用户场景抓住痒点？为什么说碎片化传播时代标题就是正文？本期话题，十万加洗劫的低质时代。
但是咪蒙这种现象，为什么我刚才我说我也没有觉得它是坏现象啊，我跟你们说一说，我刚开始上网的时候就是2000年，1999年，那时候互联网刚开始，你们要做好准备啊，很恶心。比如说，我看过那种很恶心的，就是他吐了一盆的呕吐物，然后又把它喝回去。
哦，
还有那个在中东地区那些斩首。
哦，
所以我这种从早期互联网黎明开始。我特别能理解，就是它是一个新世界，它是一个达尔文丛林，所以它会出现很多这种让你非常震撼的，所以20年过去了，我觉得除了咪蒙这样的现象 对我来说太正常了，没什么奇怪的，而且我觉得咪蒙没有造成什么太大的伤害。我觉得咪蒙这个现象呢，我其实非常能理解，实际上中国现在的这个自媒体丛林它是一个达尔文主义式的，所以你要在达尔文主义式的这个弱肉强食的流量，就我们以猎杀流量为目标的这么一个这个丛林里面出了咪蒙这样的生物，那是很正常的。
周老师怎么看？
之前的观点是比较趋于传统保守的这种媒体人观点吧，就是其实看到咪蒙觉得哇好不爽，就是激发大家的心里边的毒素，就是靠贩卖毒素为生的这种感觉。但是后来有一次我听到一节课，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新的认识，就是其实咪蒙它并不是一篇文章，它不是一个传统媒体的那种思维逻辑，就是讲究真实有效的报道，它就是一个内容的产品，它是以挣钱盈利利用最大化为目的的，它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它的一个产品。
对，
而且我觉得咪蒙大家都说它是标题党嘛，对吧，但是我反过来我认为它其实它生产的唯一产品就是标题， 就是你点开这篇文章里面的都是注解而已，通过标题的挑拨，或者挠你的痛点痒点，然后击中你的这个情绪，挑拨你的情绪，让你点进去的那一刻它 收割了流量，收割了一个点击率就完成了。至于它怎么来辅助讲好这个标题，那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重要。
对，有人分析咪蒙的标题就发现死是个高频词比如说有这样的标题，成年人冒号每周一轻微想死，还有这样的标题，我可能会死在前女友手上，我可以为你死但不能只为你活，25岁名校毕业年薪30万猝死一听都还是挺惊悚，
看到的死只是一个表象。
嗯，
咪蒙真正的关键词排到第一位的是比如说亲密关系、
哦、
然后比如说出轨、
嗯、
背叛前女友前男友，他们是按照这种序列来分的。
嗯，
嗯，
对，所以什么叫痒点，比如说你想想看，他每天从首都副中心通州坐地铁、
嗯、
然后而且是在7:30的时候、
嗯、
那把你挤成 肉饼一样，然后你就觉得好痛苦啊，要有半小时想
想死，
然后你终于打开手机想就点一下，就跟挠痒痒抓一下，
对，
就这个动作完了，还有什么、嗯、因为你其他的都太深度了，他不可能在那个场景里面去阅读，所以我觉得不要对于咪蒙这种所谓的内容有太多期待，它就是生产，它就是一个点击率的一个收割机，
就是你想说话我帮你把这句话吼出来，
对，
就结束了。
虽然是有的可能是很阴暗的话、
嗯、对，
刚才为什么我说它其实它标题就是本身了、
嗯、
就是其实你看比如说现在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是特朗普、
嗯、
他的推特、
嗯、
就是140个字母，这么短的信息量，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就居然靠这么来治国，
对，
而且他 一点都不开玩笑，他真的是这么治国的、
嗯、
比如说他骂 CNN 他就很简单，就是两个词 fake news、
嗯、
假新闻，他骂奥巴马就是 liar 骗子、
嗯、
川普我觉得比咪蒙更干脆、
嗯、
人家川普就没有内文，
对，
人家就只有那个140个这个吧。
所以我有个朋友就有个说法，他就说读咪蒙的人如果在美国大概率也是会投川普的票，
对，就是说我觉得咪蒙如果 去在美国可能他也可以去竞选个把这种公职，也很有可能进入国会当一个议员，
对，民意代表，
对，
因为他太懂民心。
你知道最近有一个进入美国国会的一个30岁的纽约的一个女孩子、
嗯、
就是咪蒙
哦，
就一样的，她就是每天就是拍 vlog、
嗯、
然后她就进了国会了、
嗯、所以
她就是在电梯里面跳舞，在楼顶那里撒泼
OK、
哦、美国真是
真的，这个就是那个他们 民主党的一个最年轻的一个国会议员。
周老师努力一下，30岁你也可以。
我已经迟了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标题党这个事儿呢，我认为没有什么好坏，只不过说在美国那种环境，像这个美国国会议员和特朗普，他可以把它转化为一些健康的政策、
嗯、
但是咪蒙他可能在达尔文丛林原则的中国自媒体的环境里面，他没有这样的机会。如果他要转化为比较健康的有营养的东西，对他来说成本太高、
嗯、
他做不到、
嗯、他只负责赚钱。
对对，
最近韩门的那篇报道导致我的朋友圈很多人都开始骂了起来，很多人会因此这个划分阵营，所以今天我们是提着脑袋在聊咪蒙哈，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为什么恐惧与热爱，过去与未来，可以划分出人类的四组情绪算法？为什么说内容只是补品，教育才是药？为什么说将灰色议题黑白化、绝对化是批量生产爆款文章的必要前提？本期话题：十万加洗劫的低质时代。
周老师，你这个做内容这么多年，也曾经生产过爆款文章，你跟我们分享一下做爆款文章的要领呗。
我觉得我挺失败的，陈老师别这样夸我，就是我觉得我基本上是没有一个生产的逻辑的。我听过就是来自于咪蒙团队的一个讲座，就是他们平时会特别有意识的去搜集自己身边的所有的情绪点，自己觉得难受痛的哭的地方，你身边的人痛的哭的地方，网上那些社群里边大家都喜怒哀乐集散的地方，他们会刻意去搜这个，然后来建立一个痛点库，然后开始分级，哪些是最痛的，哪些是刺痛的。 然后每次基本上围绕着一二级痛点来，基本上不会出错
啊。我听周老师讲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就是我去做按摩的时候，就是那种按摩店，他会给你拔火罐嘛，
对，
他就说我帮你排毒。其实有时候你会觉得是在瞎扯，对吧？
嗯，
但他真的会有一些那种血迹斑斑的效果出来。
嗯，
然后呢他帮，对，他帮你身上去按摩的时候，你也会经常有一些地方痛，特别痛。
嗯，
比如说背的哪个第几脊椎骨，他马上就有一套理论。然后他最后最高境界的就是说，他告诉你其实我们还有一招深度的按摩，然后呢让你可以排一桶的粪便。哎，你看啊，他这听起来很恶心，但是他会让你马上有一种触到自己，说哎，我有没有消化不良啊，
有一种
精神
的感觉。
对，他妈一桶的粪便搞出来，那你就觉得你自己通畅了啊，整个像打通了整个大小周天一样。我为什么想到这个呢，就是刚才华磊老师讲，咪蒙他就收集这些痛点痒点，
对，
对吧，
给你排毒。
对，他给你排毒。其实为什么我要举这个按摩例子呢，因为他不是医院，其实他不一定有效果。他仅仅就是那套话术他是圆满的，
对，
他就是在那么一个特别浅表的层面完成了一次修辞的闭环和陷阱。
我觉得咪蒙做的挺厉害的一点就是抓住了人心或者情绪的一种算法，因为懂了这个算法你才能黑到别人的脑子里面去触发他的情感的那些开关嘛。
对，
比如说我过去在培训员工的时候，我也会给他们画一个二维四象限的图，横轴叫做热爱和恐惧，纵轴叫做过去和未来。然后过去的恐惧呢，就是比如说高考失利，过了很多年很多人还会想起来在那赶卷子。然后过去的热爱呢，就是你的故乡祖国老情人诸如此类。那未来的恐惧是你特别害怕落伍，害怕错过，害怕被同龄人
抛弃
、那未来的热爱是一种向往，比如说大家都期待更大的成功啊，
升官发财，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对，晚年宏图大展啊，这种。
我记得有一次，我好几年以前，我跟陈明去某互联网公司，他们的新闻负责人说了一个他们自己的大数据抓取前三名关键词的
啊，
哪三个？
对对对，就外星人，
外星人
外星人是第二个吧，我忘了，还有一个就是宫斗。而且是现实宫斗啊，就是那种时政新闻。第三个就什么强奸是吧，我觉得我们三个人这种阅读方式可能不太会看这三个，但是人家是算出来的，
对，
根据自己的用户最后点击的这个排行榜，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大数据抓取。我觉得像咪蒙这种人，如果他咪蒙的团队他花很多心思去抓这些东西，他也对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感冒药90%都是安慰剂，但是医生不会这么跟你讲，其实感冒药大多数是没有用的，但是你一吃了药了，你就觉得心里舒服了，
对，
踏实了，
对，踏实了。我觉得咪蒙它就是一种就社会情绪的外敷药。
所以讨论咪蒙和这种爆款文章的现象，还是要区分清楚两个事情。第一个是你到底是喝药还是喝鸡汤。你要是喝药，那要对疗效负责；你要喝鸡汤，那这就是滋补品，那搞不好像老岳喝多了还会痛风，对吧？这是第一个区别。第二个区别，同样做鸡汤，有的人 这碗鸡汤摆在你面前他就走了，这其实是不道德的行为，就给了鸡汤不给勺。第二种情况是鸡汤连勺一起给你，勺就那个法门嘛， 对吧，比如说 他就教你如何获得生活的平静，这个小勺子就是眼观鼻，鼻观嘴，嘴观心，对吧， 这就是一个法门，你马上可以照着做，不管有效没效，那你总之有个勺子，有个把柄可以握着。
以前我们那种地方电视台那种广告特别邪恶，
电视购物，
对对，他比如说我经常听到的一句就是说，我们中国根据统计有 99% 的女性都有妇科炎症疾病。我经常听到这一句啊。那
你学的好像啊。
那这样你知道这个叫恐吓性啊。恐吓性就是说他，那你说哪个女孩没有一点点妇科炎症啊，可能从小到大肯定有。但是你这么一说，一下子把中国 99% 的人口都化为病人，然后你马上就说你有病我有药。他一下子就把你划分为黑白分明的两个阵营，就是健康和病。好了，健康才有1%，那你99%都归我管。所以你看咪蒙他有一个特点，他特别善于把那种灰色的议题黑白分明化，就完全就挑拨，而且他挑拨的受众都是90%以上的，他击中你的职场，比如男女朋友，全都是那种基层特别广的那些东西，
每个人都会面临。
对，所以他有一个秘诀，就是他黑白化，他截然相反，以及挑动你的这叫选边站，在选举里面叫选边站，就是我抛一个议题给你，你只能是左或者右，只能是选 A 或者 B， 只能选是或者否，你没有中间地带，说哎我再考虑一下，没有时间给你考虑，马上要选。
对，这是查理芒格说到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思维谬误，就是 AB 选项，你选 A 还选 B， 但其实真相在 C。
对，
对，
但是我们经常说那个什么测不准定理，什么薛定谔的猫不屎不合，但是实际上在现实生活当中你必须选一个，你不选 A 就是选 B，那么咪蒙他就给了你这种选边的可能。
哦，这个解释非常棒。
其实所以我说咪蒙如果他在美国他真的可以去当议员，为什么呢？因为你看所有那些竞选的人特别善于丢出一个让你选边站的议题，就让你不能回避的。
传播学以前有个理论叫魔弹理论，也有人管它叫皮下注射。他就说啊，搞传播的大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好像手上拿着一颗手枪，一发银子弹射到别人脑子里面进行皮下注射，把你的想法把你的议题植入给他。我们刚说的 AB 选项选最重要的就是那个议题设置好，
对，
把题设好，你选 A 选 B 我不管，因为都在我的圈圈里面。
如何避免成为信息肉鸡？为什么不惊不惧的当下才是幸福的唯一解？为什么说扎克伯格接受国会质询代表着美国网民的自我觉醒？本期话题，十万加洗劫的低质时代。
大多数互联网时代的乌合之众，他们一般就根据一个情绪一个标题他就可以决策，所以这个也会有被很多的这个政客和媒体人所利用，他就知道你根本就不会深思，你也不会去看那些理中客理性中立客观的文章，你一般就会被那些标题党一挑拨你就要做决策，投不投？
我想起我以前看《悲惨世界》那个电影，然后就情绪特别被煽动，因为他讲到的就是那个革命嘛，对吧？然后那个主题曲想起来叫什么 ？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
对对对对，
大合唱。哇，这个在大学宿舍里面那热泪盈眶的。那后来事隔很多年，你想起来会觉得，这跟现在巴黎的那个黄马甲运动，
对 对， 对，
这烧那打劫有什么区别啊？跟那个反日游行的时候西安那边有人去砸车这有什么区别？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包括很多民主党都骂特朗普说，哎呀，你不就是靠一些耸人听闻的标题挑拨议题什么川普强这些来当选，对吧？但是我觉得民主党也不要忘记了，他们当年2008年把奥巴马选上去的时候也是同样的原因。奥巴马就是一个小鲜肉政客，然后呢他的演讲就是洗脑式的 Yes we can，
对
Yes we can， 然后下面的人就傻乎乎的就跟着 Yes we can Yes we can， 然后就选了，大家觉得他长得帅而且又有黑人的政治正确，对吧？所以我觉得那有几个人去看了奥巴马叫无畏的勇气他那本书，没有多少人真的去看他那本书的，就是大家可能会觉得他那本自传的封面蛮帅的，仅此而已。
爆款文章好比一枚硬币的一面，翻过来另一面呢是一个很残酷的现实，就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在不知不觉里面是一只肉鸡， 肉鸡是黑客这个专业用语哈，就一台被他黑进去控制的电脑叫肉鸡嘛。大部分人是其实是肉鸡，或者说它是数据。因为刚才听你们俩聊的时候，老想起一个场景，就是那个《银翼杀手》里面那个杀手，到了最后一刻发现，我不是主角啊，
嗯，
我是个跑龙套的呀，
对，
就保护来保护去的，你们是主角啊。但是爆款文章就恰恰利用了这种恐慌感和代入感，因为每个人的在自己的视角里面，自己都是那个世界的主宰嘛，
嗯，
你又不愿意接受自己。我不是个主角
配角，嗯，
对，
巫婆，
对，这个其实在很多包括不光是银翼杀手，好多这种反乌托邦的电影都有这个情节，
嗯，
就是最后那些人民发现自己是 NPC、
嗯、对
自己
NPC 是指
non-player character， 就是没有玩家玩的角色，它是电脑自己写好的程序，
对、
嗯、也就是肉鸡，
他们是真人、
嗯、
但他们是被裹挟进去的，
对，看朋友圈很多人发，我也要发一发，
对，所以
立场，
所以虽然他是真人，但是他的人格上是 NPC，
嗯，
对吧？那么剩下那些人可能才是真的有一点点判断力的。
嗯、
那我觉得刚才陈明说的说，既然我们是一个，我们都是很有可能掉入肉鸡陷阱的这么一个状况下面，那出路在哪里呢？按科幻的逻辑，就是说，你首先让他知道他是肉鸡，
嗯，
你就是一句话惊醒梦中人。我让你知道你是肉鸡、
嗯、
他马上就醒了，其实剩下的事你不用告诉他怎么做，他自己就会做了。其实真正的危险就在于他不知道自己是
肉鸡，
对、
嗯、那怎么让他知道呢？周老师有什么解法？
我解不出来，我就是肉鸡啊。
我觉得还有一个解法、
嗯、
就是我引用一下美联社的前总裁汤姆·柯利说的一句话，就是用户正在决定他们的参与点，就使用什么应用，通过什么设备，于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
嗯，
哎，我觉得这个特别有启发性是什么呢？现在的用户他不仅仅是看内容，你看刚才他讲的都没有讲内容，
对，
对吧？他讲的是接触点，
应该是通过管理你的渠道来管理你的信息。
没错，一旦你一个人，你反过来，我作为用户的话，当我觉得美联社这个前社长讲得很好，那么。那同样我开始要 DIY 我的设备，我的渠道，我的地点和我的时间的时候、嗯、你就开始有自觉性了。
对，
因为我们现在为什么有时候觉得我们是肉鸡呢？那 99% 的中国肉鸡它都是只使用一种设备，一个渠道，就是微信。
对
所以呢它当然没有选择了，它肉鸡的可能性是极大的。但如果你开始像美联社这个前社长讲的，你开始选择你的设备 DIY 你的场景，那这个时候你选择你自己接触信息的支撑点的时候，可能事情就改变了。
对、
嗯、
我之前给自己的员工，包括 我教一些人写作嘛，给学生分享的那个奥维斯象限图啊，我刚分享过了啊。有一句话我都是在最后会告诉他们，就你写文章可以这么写，但你的生活千万要注意，就最舒服让你最幸福的点，最自在的点，是那个坐标轴的原点，就在不惊不惧，在热爱和恐惧的中间、
嗯、
然后在过去和未来的中间，也就是现在。
对，
就享受每一秒的当下流淌的现在，这可能是唯一的一种解法。
这也是佛系啊，增不减，不生不灭，不动不静，就想停在当下。
哦对，我不跟女孩子聊佛经啊，就最近这个事情会出麻烦的。
另外还有一个，我觉得现在这个世界正在进步的一点，就是以去年的一个我认为是历史性的一个转折点、
嗯、
就是扎克伯格到美国国会做听证、
哦、
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为什么呢？老百姓和政府已经开始怀疑扎克伯格了。
嗯，
过去大家不怀疑，大家就认为我在 Facebook 当中我看到的信息是真的，但是它只是一个回音壁。比如说我如果一直挺川普的，我在我的朋友圈一定会觉得川普会赢。为什么呢？因为我早都把不喜欢川普的人屏蔽了。我如果是喜欢希拉里的，我也会把喜欢特朗普的给屏蔽了，所以我老觉得希拉里会赢。所以它是个回音壁，互联网给人的那种福音书式的那种乐观主义精神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顶点了。
对，
大家正在开始下降、嗯、所以我认为 咪蒙现象它其实就属于这个互联网狂欢的顶点。
嗯，
那么接下来我相信一般的受众会越来越成熟，就好像我刚才讲的互联网黎明期还有那么恐怖的镜头，
嗯，
那么恶心的那些视频，但是现在也把它管下去了。
嗯，
但是我觉得接下来的受众会越来越理性。
对，所以最重要的一点还是说，作为一个新媒体的受众，不要去变成那个肉鸡，被其他人的情绪驱赶来驱赶去，最后你还是得做自己嘛，对吧？
嗯，不要做流量，要做自己。
对，
嗯，
以前听过一个笑话，他说姚明小时候特别苦恼，因为他长太快了，别的小孩都不跟他玩。有一天他走马路上看到一个戴着墨镜的瞎子，啊，他就说，哎，你过来，你苦恼什么啊，少年，来，你给我2000块钱，我给你一瓶药，就能解决这个太高的问题，啊，然后2000块钱给了他，他就给了他一瓶油嘛。
姚明挺有钱的嘛，
啊，对，姚明回家就开始抹脑袋上面，然后直到有一天他爸妈看他老是脑袋上抹油到底是什么东西，把瓶子拿过来一看，上面写着矮油。
这是个笑话吗？
对，
这是
在
真事。
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好，我是陈明。
我是岳鲁平。
我是周华磊。
回头见，拜拜。
回头见，
拜拜。